轻松心情早咖啡。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
今天到了周五了，跟大家聊聊早咖啡。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俊杰还专门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哈，那就是 White Ribbon Day。
对，11月25号是 White Ribbon Day， 叫白丝带日。那么这是一个倡导反对家庭暴力的日子。
是的，那么提到暴力，那有一种暴力可能就不是那么很容易被大家发现，就俗称的这个家庭冷暴力哈。
其实这个冷暴力除了家庭以外，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哈。
那
么您认为什么算是冷暴力呢？您对冷暴力怎么看呢？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今天早上的早咖啡节目的讨论。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很早就开始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先把他接听进我们的这个演播厅里面来哈。早上好 ，Henry。Harry 你好。
哎，
大家好。
哎，
你
好，
你好，您请讲。
这个早咖啡，这个咖啡非常苦涩。我长期这个我的身体啊被枪响扫射了无数次，这个枪炎这种痛苦啊 ，SBS 使我早上打开了我的双眼呐、啊，如梦方醒。现在就是谈这个家暴中的冷暴。好像我个人也正是受尽了这个其害啊，这个受尽了这个其害啊，这个家的暴力中，实际上这个热暴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啊，大家也不用说了，但最容易忽视、伤害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家庭的冷暴力。
能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吗？
对。我看那个冷暴力就像家庭中的软实力一样的，它主要是对家庭中的弱势人，那我呢，就是个人呢，就是，就是
冷暴力的，
就是侵害人，就是实际上就是孙子，就是我的儿子，他的暴力对象呢，就是我本人和我近百岁的父母。他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我的前妻，因为我最近刚刚发现了一份上海的这个，上海法院网，就是在，今年7月26号，14:01发表的一个文章，刚刚看到啊，就是上海的家暴的特点，上海的家暴特点，就是。有他这个分享是上海一中院出的啊，就是他这个他这个上海的他这个一中院出的，他这个90%以上的啊，他们受了2011年开始，90%以上的家暴受害人全都是男性啊，
受害者是男性是吧？
受害者是男性，就是上海的这个特点，90%以上的。就是93%以上，他们这个是非常权威的，他们国内的啊，就是这个。
那么 ，Harry， 你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伤害？你愿意向我们袒露吗？
对，好的。那么我呢，就是长期以来呢，就是受到我儿子呢，就是他尤其是在中国啊，在澳大利亚已经在第二次行为限制令当中，就是我的儿子啊，他在非常乖非常好，也就是充分体现出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家暴的反家暴这个实力吧啊，反家暴的实力啊，然后在中国呢，他就是哎呀拼命要叫我要和我决斗啊，什么什么杀我啊，还有杀其他人啊，还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不要讲了，甚至在中国的法院。上个星期在中国的法院啊，他们都一直坚持就是非常回避谈这个家暴的事情，我都不知道，甚至把我的材料往地上一扔啊，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包括前面还在法庭，去年在法庭时候也是这样的。
那您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是吗？你跟他之间还有冲突吗？
我是澳大利亚公民了，然后我的孩子和这个前妻呢，他们是中国公民，然后呢前四五年来到我把他申请过来，来到这个来到澳大利亚，他们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了 啊。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呢，很多的，在这里也分家庭中分居两地的，或者这种情况啊，家暴形式也很多啊，就是他们的可以各种各样形式反映。
那么 ，Harry， 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自己的经历呢？就是具体他对你做了些什么？
哦，最近的呢，就是拿一个门来说吧，他不是知道多少次多少次啊敲门砸门啊冲进来叫我滚出去，在中国啊在这里的话我就不谈了啊，因为已经被处理了啊，然后呢就是当然我经常也回去了，上个星期我也回去啊，经常也回去了，因为我父亲已经将近100岁了啊，那么我也看了啊。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呢，我个人呢，这种它的最危害性的最大的就是冷暴啊，冷暴它形式啊，它的形式呢可以用各种各样。
他就说没有直接对您个人的身体构成伤害。
对对，
那
你说你他已经因为人的思维人的行为是从那个思想才来的。
对，按照您的说法，就是目前受到的基本就来自于他的一些语言上的恐吓，比如说还有包括砸门
的
怎么样。
我的自己还有他的伤，还有他的疤痕啊，我就不谈了啊，非常非常惨了啊。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被他迫害死了，因为他的背后就是我的前妻。
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家务清官难断家务事哈，那您觉得就是他已经构成暴力了是吧？
不管怎么样，但是他的抬举的方式呢，也很多也是冷暴力的啊，因为人的都是在病在一起的，很多都是病啊。他冷暴力的时候，所谓一般的，我认为冷暴力他大多数呢，我个人认为啊，大多数就是跟踪，到现在为止跟踪监视啊，跟踪监视，语言上、心理上的啊，就进行这种迫害啊，进行这种威胁啊，尤其是家庭式的绑架活动啊。也就是他的所谓这些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家庭中的，就是家庭中的软势力吧，啊，这种软势力非常厉害的恶势力啊，他的对象也很明显的是家庭中的弱势人，啊，家庭的弱势人啊，那就是弱势人啊，他的目的我很明显啊，就是经济的经济上的控制啊，目的是经济上的控制啊，要夺取这个，他的目的就是要
谢谢 Harry。
夺取这个离婚后的家庭财产分割的，或者他这个形式上表现就是暴力的行为啊，
好，
不管这个冷暴还是热暴，他这种暴力行为呢，这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好，谢谢 Harry 的电话哈。我们对你的这个处境呢，可能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刚才描述的呢，也不
是
非常，可能自己也很难，就有时候说出来可能触动了伤心事。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好，谢谢。
家属一定要外扬。
好，谢谢 Harry。好，刚刚表示了这个态度，这个面对冷暴力，自己一定要站出来说话。那么我们这儿呢也有热线电话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遭遇到这样的冷暴力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007377321800737732 寻求帮助。那么它一共呢还包括有这个网站叫1800 respect 这个网站，您可以找到28种语言的相关信息，或者说是拨打生命热线1311113以及紧急救援电话30。好，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听到来自于 Harry 的电话，他的态度刚才很明显，就是面对冷暴力，不管冷暴力、热暴力、家庭暴力，都要勇敢的站出来哈。那么接下来先上还有一位史先生的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史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史先生。
早上好，主持人好啊。
哎，您请讲。
谈那个暴力的事情是吧？暴力也好，热暴力也好，我，但我是个人是没有啊经历过这种暴力或者热暴力这种东西，但是我是看到过啊有一些家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这么说吧啊，所谓的冷暴力这个词啊，很难去界定它，很难界定它。那么如果夫妻之间吵架，大家几天不睬的话，这就属于冷暴力，这我觉得这也是不应该的。就是说冷暴力一定要有一个戒度，一定要上升到一个戒度。比如说你摔摔门啊什么的，觉得很难说，不像那个其他的那种明显的暴力啊，还有动手动脚或者语言的这个暴力。那当然是就是说对人的人格或者心理上或者是肉体上产生了一种直接的那个伤害，那么我们称之为暴力。就冷暴力，其实我不是说否定冷暴力的存在，
这还比较难以界定这个标准。
界定怎么界定法呢？
所
以说我们当我们谈暴力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去谈冷暴力这件事情。 至于那个家暴这件事情，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啊，刚才张正伟先生提到了上海啊，我也从上海来的，就说上海人呢，一般对家庭的概念比较比较看重，所以呢，他一般对家庭这些事情上，绝大多数，特别是有了自由，就是我们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有知识的人吧，不能就是这句话不大舒服，就特别是有知识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一般呢，对这个对家庭特别看重，所以呢，他就会对家庭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呢，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就是会采取一种冷浪的态度。那么也就是人们常常会说啊，怕老婆啊等等之类的事情，其实并非这样事情。当然了，在上海，妇女儿童的地位很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是说提高了以后就压过男人，这也不是的啊，这只是一种边上说一下啊。所以说，我觉得暴力这件事情呢，在澳大利亚，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它是被一定的那个政府啊，那个机构，政府执法机关对暴力这件事情有夸大的成分。
嗯，您觉得澳洲政府有夸大的成分吗？
有夸大的成分，比如说，我只要是说是对那个小孩子的教育上面，对不对？我只要说是小孩子，如果作为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家长稍微动一下手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这好像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并不说
您觉得这正常吗？对孩子动手，
对孩子动手要看怎么动法，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真正不听话，弄挺烦，对孩子未成年的时候不听话，朝他屁股上，比如说拍两下。这个不能算是暴力，如果是真的是对他产生暴力，对孩子的暴力，其实明眼的这边上一看就能够看出来。如果对着孩子训一天几句话，屁股上打几句，这也算暴力的话，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对吧？这就是到了夫妻之间那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吵架，但是绝对是不能动手的，一旦动手那绝对属于暴力。那么在中国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暴力呢，家暴这件事情没有被非常严重的提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跟国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中国，我们过去说10亿人民有8亿农民，在农民的家庭里面，你要谈暴力或者不暴力，要人家接受这属于暴力或者不属于暴力，这后面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知识背景在后面。如果没有读过书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男的，你跟他说什么叫暴力，什么叫不暴力，他觉得打老婆天经地义的，对不对？我不说他对的，绝对是错的啊。但是我要说的就是10亿人民，那个是说8亿农民，绝大部分的农民，或者说绝大比例70%以上的男的农村的，他不认为这是暴力，他传统的各种各样意识存在，所以他很多东西是法律没法介入，因为一旦介入了以后他就收不了口。所以呢，虽然在中国是反对暴力，但是一旦取得暴力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只是指责他，而并不是真正的用法律的形式来制裁他。在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电视节目中家庭的调解，一旦说到那个家庭暴力，人们就是除了指责而是指责，但一旦说比如说一个男人打了老婆，打了女的，打老婆先会指责男人，你怎么可以打老婆，家庭暴力非常严重了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只要那个男人说那个女的和在外面和其他男人有什么事情，哎，这个风向马上转过来了，而人们就会指责那个女的，哎，你怎么可以自己有家里，怎么可以和其他人有什么事情，好的，家庭暴力就被一旦化掉了。而这一点在澳大利亚是不会被这样，就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哪怕
都是家庭暴力，
做什么事情，做女的做什么事情，
就是不能动手，
动手是绝对不允许的。哎，这一点我觉得澳大利亚做的非常非常之好，非常。
那你还是承认了这一点，还是做的很好的。
这是做的非常，这一点是这有过分的地方，有的地方有点夸大，但有的地方有很多绝大部分还做的非常好，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佩服的。
好。
所以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发表的一些言论。我不是说他好或者不好，我不发表评论，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位先生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上海的有一句话叫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这个事情啊双方都有责任，你说你自己的家庭了，自己的孩子对你要这个样对待你，您应该来看一下自己是否是有错的地方，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使孩子啊能够这样恨你。我那个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谈到离婚的事情，我那个时候说一句话，离婚一次的男人是个宝，离婚两次的男人是根草，也就是说你那个男人如果离婚两次，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位先生啊，我只是把这件事举出来，说事情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自己的孩子能够对自己产生这样的一种憎恨，或者是对自己的奶奶爷爷或者怎么样产生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光在指责对方怎么做，我们应该倒过来说一下自己，您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会产生如此大的、
你觉得自己也要反思哈？
我觉得这种事情自己绝对应该反思，包括家庭暴力的确不错，但是受家庭暴力的对那个那一方也得反思自己，不必说对方由于对方使用了暴力你什么都变成正义了，这是错误的。如果大家都能够反思自己，好好的自省一下的话，那家庭暴力就会少很多，对不对？当然家庭暴力不乏有很多人他由于知识上的那些酗酒啊等等，这也是存在的，这些东西法律制裁是毫无疑问的，做的不够，完全应该应该加重这种对这种家庭暴力的法律制裁，如果是由于这样的原因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史先生哈。刚才不仅这个从中国讲到了澳大利亚，而且表达了个人很多的观点，甚至包括这个把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囊括进来了哈。
对，刚才第一个听众他也是说这个很多这个男性呢可能是这个冷暴力的受害者哈。其实我之前也采访了一个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工机构的一位先生哈，他是一个这个倡导者，是白丝带的男性倡导者哈，这是比较少见的。之前呢他呢是叫任整峰先生，他呢就介他是任整峰先生，然后呢他就介绍了他以他自己的例子哈，介绍了一下这个就是日常的生活中存在这些冷暴力他的一些解决方法。
就我们以前对那个家暴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打打吵吵反正要有结果，因为这个跟我们生存的环境，以前我们在国内的话就是啊，反正你要到派出所去报案，哎，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没有后果啊，回去就算了，就是所以我们到这个通过学习呢，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升华，对吧？家庭暴力不局限于有产生的后果再来处理，什么冷暴力啊什么等等一些，按照我们以前的概念这不是问题，哎呀这就有点大家不和嘛，有什么呢，好像不开心嘛，不开心他们就少说话嘛，沟通嘛，少沟通嘛，哪怕三天四天五天不说也有，也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尤其我太太长期在这个澳洲生活，我呢又在国内，因为有好多的观念理念不能达成共识也蛮多的，会有点不愉快，我觉得有点带一点普遍性啊，所以到这个学习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问题应该说有药救了，就是我考虑到你，你考虑到我，然后大家把这个问题呢如何去缩小距离，主动啊或者关爱一点啊，哪怕用其他种形式，对吧？就多一点关爱，多一点主动，多承担一点，这些都是消除那些暴力的一种良好的一种习惯跟基础。
那听众朋友刚才听到的是俊杰做的一个采访哈，这是作为这个白丝带男性倡导者哈，这当中的一位
叫任整峰，
这位先生任先生那么讲的，其实他当中我觉得讲到一点就是特别，我觉得可以所有人引以为戒，就是在这个面对家庭可能出现的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要被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出现热暴力还冷暴力也好，而更多的应该主动的，哎，可能就是来就是从弥合两个人之间的这
个矛盾，站在对方的角度，正是这是任先生他说的哈，他是在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爱人是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应该是跟着孩子，导致呢他们在两个地方，所以呢这就可能导致呢一些沟通上啊一些障碍，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上一些变化。他说呢他可能具有一定的，就是这种情况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来放一下他对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些做法跟看法。
我相信每个人在这个面对冷暴力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哎，怎么样，因为每个人在面对冷暴力的时候怎么样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哈。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俊杰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在这儿也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如果是有人在生活当中有听众朋友面对或者知道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样来寻求帮助，比方说您可以拨打这个1800 Respect 这个电话啊，这个电话号码呢是18007377321800737732 1800-737-732，包括这个网站上面呢也是有28种语言的相关信息。那么也可以是拨打生命热线电话131113以及紧急救援电话300。更多的信息可以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800 Respect 的这个网站来进行访问。所以每个人可能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自己不同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看看你有什么好的点子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让这个家庭氛围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融洽。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于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于先生。
哎，周末好。
哎，您好，您
好，
您请讲。
冷暴力的主要来源呢，子女对家长的冷暴力呢，主要就是宠的。夫妻之间呢，像我们这种80后的冷暴力呢，主要是跟社交软件有关系。就比如说什么呢？夫妻两个人有什么矛盾呢？他不要跟对方说，他可能随便找个附近人聊一聊，吐露心声，你知道吧？
你觉得社交媒体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
就是会导致越来俩人不愿意沟通，反而陌生人他成为他的精神食粮，或者是成为他的红颜知己了又。闺蜜了，又是什么兄弟了，反正两个人是不互相沟通的。我遇到过很多，我之前有过这种，就之所以我为什么离婚了，就是，因为他好多话不跟我说，最后
你觉得这是冷暴力吗？他很多话不跟你说，你觉得是一种冷暴力吗？
因为他对你是有意见的，而且他会给你一张很臭的脸给你看。
那你尝试过化解吗？
对，你怎么做的呢？
不说，我说有什么事啊？我说，比如说以前我先说，我说有什么事咱俩可以聊，不聊。然后呢，后来呢，他的手机噼里啪啦响，响到我的闹腾。完了，我说你到底跟谁聊天？完了，他跟我说，他说在网上认识一个什么女的，他俩关系很好，我还要约出外成闺蜜了。我就说有时候，我说我是你老公，为啥你不跟我说？你对我不满，尤其你对我的不满，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他曾经跟你说过没有？
对不对？
是你有没有就没有耐心听过呢？
几乎就是，不让抽烟，然后我就尽量不让闻到烟味，在屋里不抽烟，因为我戒，我就一点一点减量，到最后反正也是没戒掉。那个，这种小毛病，然后可能是或小女孩吧，我俩认识的时候她是小女孩，然后她越来越大，价值观
很抱歉于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得跟您说再见了哈，也希望非常感谢您拨打电话，希望下次早点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可能刚才提到这个冷暴力，真的是无论是对于学者来说，民间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难以界定的一个话题，真的是它没有一个标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家庭当中，刚才我觉得那位大使说的特别好，有些矛盾我们应该不要被动去解决，而是主动的去弥合当中，不要让矛盾升级，不要让事态扩大化。
对，他没有扩大之前就把它化于无形。
对。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在这儿跟您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英淑。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有兴趣的话，请关注我们的网站，给我们留言 sbs.com.au/mandarin。